所以呢，我们的教育部啊，老师们呢，对现在青少年很担忧，觉得这种躺平文化呢，就造成了很多人呢，就是不上进啊，不追求努力的这种心态。2024年，说不定我们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么平顺，台湾也不一定这么一直好像大好，不一定是这样子。但是我要祝福所有的富阳弟兄姐妹，就在今年一开始的这个信息，就算有刀兵啦，有这一些山虽摇动啦，海虽翻腾啦，这些东西在我们周围，我们仍然是一群可以经历青草地溪水旁得着神平安的一群。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叫做你怎么还不躺平。好，你怎么还不躺平。好，那躺平这两个字好，其实呢是在2021年开始又流行起来的字。好，躺平文化跟躺平主义呢，2021年呢因为一篇文章，所以呢中港台三地的人就很爱用这个字，大家在网络上呢就一直在谈。好，那他的意思就是瘫在那边什么都不要做，也没有那种过去渴望成功的那种追求。好，就是不想做了，不想努力这种感觉，所以是一种与世无争不思进取的处事态度。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在网络上呢就掀起了一波大家都想要躺平，所以年轻人特别很多年轻人就说，那我也不要努力了，不谈恋爱，不结婚了，不买房，不买车。好，那就是有一种我维持最低生活的标准就好。好，那有一点在对抗以前叫你要成功啦，要努力啊这种价值观。好，那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的教育部啊，老师们呢对现在青少年很担忧，觉得这种躺平文化呢就造成了很多人呢就是不上进啊，不追求努力的这种心态。好，但是很特别啊，今年的开始我讲这篇道是想要告诉你，其实躺平的这个文化这两个字最早源自于圣经。好，你很难想象，好，圣经里面呢居然神给我们的祝福是这样子讲，在诗篇23篇第2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我们来宣告这个大家都想要躺平的这种感觉。好，所以我们新年呢我们就一起来宣告神的话语，大声啊，不要小声，预备，请。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再一次，再一次，想要的再大声一点，预备，请。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所以其实神老早就要给我们像这样子躺平的祝福。他说我要祝福你享受一种躺卧在青草地跟溪水旁这样子的平静和安稳。但弟兄姐妹，我想要告诉你的就是基督徒神给我们的祝福，他的躺平是跟现在一般人世俗的价值观不一样的。我们不一样在哪里呢？我们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前提，是在23章的第1节。我们能够躺平的前提，是因为有耶和华做我们的牧者。好小声的阿妹吗？我们不是那种什么都不努力，什么都不做，就在那边躺在那边都不想做，不是这个。我们能够享受平静跟安稳的前提，是因为我们有一位神，他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才不致缺乏。所以新的一年我想要祝福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可以享受在神里面的喜乐平安跟安息，是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都可以经历青草地溪水旁的祝福，是因为你有一位大牧者，有他成为我们的牧人，我们就不致缺乏。相信的大声说阿们。诗篇46篇也这样子说，他说你们要在休息的时候才知道我是神。很特别，我们的神跟其他的宗教不太一样，其他宗教就是要你一直做一直做，一直捐一直捐，一直给一直给， 然后越给要给更多，越捐要 越捐更多，越积要越积更多。为什么？因为其他宗教都是要你这样子做更多来换取那个祝福。可是我们的神居然敢敢的讲说，什么都不要做，在休息的时候才知道我是你的神。然后他就说，因为这样子，我可以在别的宗教，在外邦当中被尊崇，在全地上也被尊崇。我们有一位神，是在你什么，你知道我们的人性里面就是习惯一直做一直做，我们以前根深蒂固，就是只有这样子才能换取神明对我的祝福。但是我们有一位神是完全扭转我们想法，当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他仍然在工作，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大声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所以有一本书呢，叫做《享受安息》，作者是马克先生。他特别讲到，我们没有安息，我们会大大的错失认识神的机会。我们没有安息，我们会错失神，因为他邀请我们，就是可以透过完全进入在安息里，才来认识他。他特别在这个书里面来讲说，他说安息是一个培养我们安静态度的方式。好，那个应该要写在我们的 calendar， 就是我行事历里。好，因为他在培养的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景况。什么景况呢？那种景况就是当我们在安息的当中，当我们在休息的里面，不是过劳一直做不断的这样子冲啊杀啊，不是，是在那些安息里面，你才能够真正经历到神仍然在做事。所以他说你要把安息这件事刻意的定下来，写在你的日程表去经历它，这是我们看重事情的方式。所以为什么十诫里面会有一诫这么清楚说你要守安息日？这就是神特别要我们去经历他的方式。所以我要全教会弟兄姐妹，一年的开始，你知道我们教会第一周会关堂一周，小组都暂停，周间的祷告会都暂停。我要每年的第一周全职同工休一周，让我们来经历什么都不做，神仍然在工作。这就是我们要经历安息很重要的相信。我们少做一次小组，少做一次祷告会，神仍然在工作。哎，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回到诗篇四十六篇，你刚刚看到这篇经文说你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这一段诗篇作者并不是在一个无灾无病，然后没有任何患难的真空环境下写出来天真浪漫的经文，说啊，所以休息就知道他是神。不是的，你回到诗篇四十六篇，你从第一节看这段经文的背景，其实是充满患难，充满刀剑，山又摇动，地又摇动，水又砰轰翻腾，这样子的，这个水高涨到这个颤抖的这样子的环境。人生不是那种无灾无病去经历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你看第九节，他说他是在一个刀兵又有弓箭又有枪支又有战车的这样子的环境里面。我们的2024年说不定我们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么平顺，台湾也不一定这么一直好像大好啊，股票也不是一直这样子涨上去，不一定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要祝福所有的父阳弟兄姐妹，就在今年一开始的这个信息，就算有刀兵啦，有这一些山虽摇动啦，海虽翻腾啦，这些东西在我们周围，我们仍然是一群可以经历青草地溪水旁得着神平安的一群人。因为我们有一位神，他是我们的避难所， 他是我们的帮助，他是我们的山寨，他是我们在休息什么都不做的时候他仍然在掌权的神。再次拍手把荣耀归给他好不好，大声点，大声点。所以对于我们而言，我们要经历一个躺在青草地溪水旁的人生，基督徒的 躺在青草地溪水旁的这个人生，我们建立在四件非常重要的真理上。当基督徒我们要怎么样能够经历这个青草地溪水旁的躺平文化，是建立在四个重要的真理上，请写下来。第一个就是你要知道耶稣永远活着，好小声哦，阿妹吗？耶稣永远活着，写下来，耶稣永远活着。诗篇23篇第四节说，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为什么我们可以不怕？因为我们有一个活着的神永远与我们同在。你去看世界的宗教，大多的宗教都有庆祝他的教主或创办人他的生日、圣诞，甚至封街做菜就是庆祝生日。但是唯有我们庆祝一个别人没有很特别的节日，叫做复活节。因为只有我们的耶稣从死里复活，胜过了死亡，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天天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才敢说，我们就算遇到走不下去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个难处大到压力大到钱嘎不过来，经济不知道怎么样可以胜过这个接下来的那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说我们有一个永活的神会带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也提醒我们，他说你们要认识基督，认识什么？认识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他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们也可以从死里复活。为什么保罗提醒所有的基督徒一定要记得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继续看哦，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永远活着，我们才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太多的人在你的脑海里面，每一天在这边被仇敌欺骗的时候，你就忘记你有一个活着的神。所以你碰到东西你就瘫在那边，自怨自艾，走不下去，不知道怎么面对。但是保罗说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他复活的大能。你要知道，就算我们在谷底，就算我们走不下去，我们仍然有个复活的主，他正在与我们同在，他牵着我们的手，他要带领我们度过。所以第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有一个永活的救主，他永远活着，无论环境顺利或者与否，或者是我们缺乏或是什么，我们有个复活的救主，他一定会在新的一年，他一定会带我们一关一关的继续的过下去。帮我跟旁边说好不好？耶稣永远活着，来跟旁边讲，因为他活着，因为他活着，我们才能够看待现在这些困难，轻看他，忘记背后，忘记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忘记那些让我们难堪的事情，忘记那些过去那一年他怎么样对待我们的那些恶事。因为他活着，我相信耶稣活着，我们可以面对明天，我们可以继续的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 Amen。 第一个，耶稣永远活。第二，你要知道我们建立在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耶稣永远爱我，耶稣永远爱我。诗篇23篇第四节他继续讲，他说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他不只是永远活着，他还是一个爱我们的神。他为我们上十字架，他走上苦路，他用他的生命来换我们的生命，他每一天来安慰我。你知道这里边的杖跟竿，杖在原文里面就是一个牧羊人手上会拿着那个手杖，是做什么呢？就是当羊群呢碰到那些狮子老虎要来攻击的时候，那个手杖就是牧羊人去击打这些要攻击你的这些狼群，这些猛兽。所以杖代表神对他百姓的保护， 杆是什么呢？杆是比较长，可以支撑，上面有一个弯钩的，这个叫做杆。好，那杆呢是做什么呢？因为羊群有的时候走走走就会走偏，不，要么掉到沟里面，要么 掉到山崖下，所以那个沟呢就是帮你羊群这样打打打把你打回来，让你不致走偏差的路，让你不要好像照自己的方式跌落山谷。我们有一位主，他是我们的大牧人，他每一天呢就这样子细细的呵护我们，用他的杖来保护我们，用他的杆来这样子引导我们。所以我们的神呢是每一天这样细细的照顾我们，他不是只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用他的杖跟杆每一天来爱我们。有些人呢，你知道他很容易被仇敌欺骗，就觉得哎呀，你遇到这些事啊，我不知道你们听过，遇到这些事啊，一定是你没有做什么，你之前得罪神明，你上一辈子欠了什么，所以有神很生你的气，你才会遇到这种事。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告诉你，这全部都是仇敌给你的谎言。你要知道，你有一个神爱你都来不及。当你遇到这些难处的时候， 你被仇敌，如果你接受说啊，对了，我就是因为上辈子，我就是因为什么东西，所以神就是这样子在苦待。如果是这样子，你的思想里面就是跟仇敌联盟，你就忘记你有一位爱你的神，爱你到一个地步，罗马书说，在你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你死。哪一个人可以在你做罪人的时候为你死？每一个人都是等你先改变了，等你先捐好钱了，他才给你祝福的。耶稣是你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你不信他的时候，你根本还否认他的时候，他就为你死。当你信主那一天的时候，没有人会因为要你先戒烟，先跟你的男朋友分居，不要同居，你再来信主，没有。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了。你每一天被仇敌欺骗说，哎呀，神不爱你了，你遇到这个事是神在惩罚你，奉主的名把这些谎言都要从我们离开。今年的开始，你要相信，你要知道你有一位爱你的神，深深的爱你。哥林多前书说，他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我们有一个爱我们的神，而且他永远爱我们，他做的事不会出差错，他像我们爸爸妈妈爱孩子一样，这样子的爱。所以当我们新的一年，我们怎么样能够面对到挑战、刀剑、患难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继续往前走？请记得，耶稣永远活着。第二，他永远爱我们。Amen。跟旁边说，耶稣永远活着，而且耶稣永远爱你，好不好？第三，我们能够躺在青草地、溪水旁，是建立在耶稣所有的计划对我们都是好。耶稣对我们真好，耶稣对我们的计划真好。诗篇第23篇第五节他说，在我们敌人面前，你为我们摆设宴席。什么意思？就是就算我们接下来会有敌人，你知道他说，我要帮你们摆平的意思，摆设宴席，帮你做好。而且呢， 你需要的那些福分福气，他说有一个杯，那个杯是你需要的福气，他会倒，倒满了以后还会溢出来，所以那叫做福杯满溢。你有倒过饮料对不对？好，倒倒倒倒倒溢出来，他说你的恩典福气会这样子福杯满溢，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你知道有人问我说，那有没有神不能做的事情？我问大家，有没有神不能做？有一件，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他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有没有看到神唯一不能做的就是他不会背乎他自己说过的话，因为信实跟良善是他的属性。所以他既然说 他会在敌人面前为你摆设宴席，他既然说他会为你预备，他既然说他会在这个福杯里面呢，会一直倒一直倒，会满意，他就不会背乎他自己。 Amen。 我们有一位神，他所有做的设想都是为了他的百姓有一个最好的计划。难怪罗马书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可以得到益处。你看神已经这样讲了，他不会背乎他自己，所以他做每一件事情，你们看我，什么叫万事互相效力呢？就是他每一件事情他都在瞧，听得懂瞧吗？对不对？他在瞧，瞧到最后，要爱神的人最后是瞧到他得益处。阿妹，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说，主啊，我就是很想要跟这个人交往，为什么你就不给我预备？因为他在瞧啊，瞧，然后瞧瞧瞧瞧，最后给你的那个人其实才是最好的。阿妹，因为你都只看到一个人啊，你没有想过他看到几万人。阿妹吧，主啊，我想要应征这个工作，我怎么面试就没有给我上？怎么那个面试坐我旁边的长得阿呆阿呆的怎么会上？因为他在瞧，瞧，瞧到最好的，你不知道那个进去以后同事都很难搞，让他去阿呆的去。他在瞧，瞧到一个最好的，要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哎，大声一点，大声一点。以赛亚书说，妇人焉能忘记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圣经说，就算妈妈有忘记的，当然很少有妈妈忘记，但我有听过妈妈也有忘记的。好，回家了，小孩还在百货的，也有这样子。好，那但很少见。好，他说，即或有忘记，圣经说，我却不忘记你。有人都说，我们仇敌会给我们一些声音，说，哎呀，神没有听你祷告，没有。他在瞧啊，神忘记你了，没有。神说，我却不忘记你。他说，连妈妈都不会忘记。神说，我却不忘。今年你一定要带着这个应许，不要带着仇敌给你的谎言，带着这个应许，神对你的安排跟计划是对你最好的计划。上个礼拜我跟大家分享，就算神没有照你想要的给你，是因为要你学习依靠他，因为他要给你更好的计划。把我们所有的这个焦点，无论是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以躺在青草地溪水旁，因为我们知道最终他有最好的安排。我们可能正在这个环境里面好像觉得怎么会是这样，但是老神在在，是因为他在瞧，他在运筹帷幄，最终会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神对你最好的，就是因为他爱你。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说，爱你到了一个地步，连独生子都为你舍。他哪会不给你？他连爱子、独生子都为你舍，他哪会不给你最好？他有什么就会给我们最好的，因为他对我们的计划是最好的计划。再一次拍掌，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拍掌，把荣耀归给主。今天的最后第四个重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他掌管明天。耶稣永远掌管明天。诗篇的23篇最后一节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你把一生一世画起来，不要说一生一世了，我们连2024都还没过，对不对？我们连2024下个礼拜都还没过，我们根本不知道未来是什么。但是神已经知道了，他说，你的下个礼拜或者你的明天，我必已经安排恩惠跟慈爱随着你了。所以你知道，你的一生当中，你的旁边永远都会有两个天使，一个叫做小恩，一个叫小爱，你懂吗？好，你随时都可以呼唤小爱， 对不对？好，你就说这个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因为他，我们不知道我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是他知道，所以他已经安排了恩惠跟慈爱会随着他的百姓。我们常常担心说，孩子要考到这个学校，孩子到底认识了这个男朋友会不会怎么样，孩子呢有没有在怎么那个出去之后会不会乱七八糟，我们的先生，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家里，我们每一天都在担忧。但圣经说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担忧让我们的岁数增加一天，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担忧根本没有用。反而神告诉我们说免烦恼，听得懂吗？对不对？我有点不标准，但是你们应该是懂的哈。免烦恼，跟旁边说免烦恼，因为神已经掌管了我们的明天。我们的孩子不管怎么样，他掌管明天。我们的家里面工作不管怎么样，你的公司免烦恼，神为我们掌管明天。我们有很多我们的担忧，我们每天都害怕我们会不会这样，我们会不会那样子，不用怕，神早已为我们预备恩惠跟慈爱。他说一生一世都预备，一生一世必有恩，必有恩惠跟慈爱随着我们。阿们。新的一年我要祝福所有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不管遇到任何的光景，有刀兵啊，有这些山摇动啦、地会撼动啊，海水会翻腾，都不会改变我们有一位神永远活着。你知道我们进到2024年哦，这一年是非常特别的一年对我而言，因为呢2024年就是我的爸爸生病的第十年，所以他是2014年的时候发病。那感谢主，这十年来神这样子一路带着我走这条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路。我回想着过去这十年，从第一天知道他生病，从把教会要突然间接下来，从看到他本来可以吞咽后来要用鼻胃管喂，那尤其在疫情当中他有好几次肺炎住进去医院，我们不能陪他，你知道他要自己，你知道每一天我都在问神，你什么时候会医治他。我跟大家是一样的人，我也会有一个担心。什么担心呢？就是我到底要怎么样鼓励弟兄姐妹，像我爸爸这么爱主的一个牧师，你懂我那个感觉吗？我怎么样可以告诉弟兄姐妹，好好爱主，上帝一定会祝福你。我好几次要上台之前收到爸爸身体不舒服的讯息，下一秒钟我就要走上来，还要用上帝的话鼓励弟兄姐妹。这十年里面每一次去看他，每一次发生这些状况，我都是用这四件事情为我自己还有我们家来宣告。这就为什么我在新年的第一场聚会我想要送给你，不只是送给你2024，我想要送给每一个弟兄姐妹，因为就这四句话带着我过了这十年。我相信耶稣永远活着，我相信他是爱我的，我相信他对我们，对我，对我们家的计划是最好的计划。而且我每一天宣告他掌管明天， 就是这样子，我每一天遇到，我跟你们承认一个事情，你知道我爸爸是很健康的时候，很年轻的时候生病，而且医生就说这个帕金森，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来的，就是反正就也不知道怎么得。然后他一开始的状况就是脚会抽筋，然后很痛，然后没有多久就推轮椅。所以你知道我是比较冷天气的，我是很容易抽筋，所以我每一次在抽筋的时候，那仇敌很可恶，仇敌就有一个意念进来，就说你也会生这个病。反正这就是遗传，你就会生这个病。我跟各位一样，这种恐惧也会像浪一样席卷。我没有比大家好，我当这个想法进来的时候，我很害怕，而且常常就会有一个声音，就是你就是每次写讲章写太晚熬夜，你就会这样子。就是这种东西就会一直不断不断的在折磨你。看到弟兄姐妹，大家也为他祷告，大家也很关心我们家，可是我里面就是仇敌就很可恶，就会有一些声音就说你看吧，他还是没有好。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只想要告诉你，每一天我都相信我有一个活着的神，我每一天都相信他对我们最好。我看到刚刚那个回顾影片，我看到教会不断的在成长，我知道他的计划高过我们的计划。我看见每一个生命的改变，弟兄姐妹，你们爱神，你们在教会被建造，我知道神他有一个超过我们所有人想象的一个安排，不是我们可以说嘴的。当然当恐惧席卷来的时候，那个害怕是很真实，我绝对没有想要跟你们说，我也不会这样子啊，我都过得很好，不是这样子的。生命里面本来就是那种浪一定会袭来，山一定会摇动，可能我们2024年也不会这么顺利就过去。你知道一些非基督徒他们会想说，哎呀，你们基督徒是不是很过得很顺利，你们才会每天这样笑眯眯。没有，我们也都是正常人，我们会遇到一些难搞的同事跟老板，我们会遇到裁员跟减薪，我们也家里面有一些长辈在生病，我们都一样。但我们唯一不一样的是什么？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是因为我们有一位活着的神，他永远爱我们，他对我们有一个美好的计划，而且他掌管我们的明天，我们才能够持续不断地躺在青草地溪水旁享受。就算旁边有征战，旁边还在吵闹，旁边还有不止息的战车在焚烧，我们仍然大有平安，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拍手把荣耀归给他，好不好？把下一张 PPT 记起来，我们这一生当中要能够躺平的关键，唯有在他的同在里，没有别的，没有别的，弟兄姐妹，没有别的，只有他的同在，只有在他的同在里面，我们可以享受真正的安息，真正的平安，真正的避风港，真正的避难所，没有别的，只有他的同在。回到诗篇23篇最后一节，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们最重要的只有做一件事情，哪一件事情？就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要鼓励所有福音堂弟兄姐妹，不要离开神的同在，不要离开神的同在，不要天冷就不来，天热就不来，不要随心所欲，不要离开神的同在，住在耶和华殿中，瞻仰他的荣美，让我们因着他给我们的信心、胆量、勇敢，因着他永远活着，因着他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计划，因着他掌管明天， 住在耶和华殿中，而且一生一世能够享受他给我们的恩惠跟慈爱，随着敬畏他的百姓。再一次拍掌，把荣耀归给他，好不好？我们再大声念一次这四件事情，大声的宣告这四件事情，好不好？大声的宣告，预备，来，耶稣永远活着，大声点。第二，
耶稣永远爱我。
第三，
耶稣对我真好。
最后，
耶稣掌管明天。
拍掌，把荣耀归给他。
Amen。
从位上站起来，我们一起来敬拜他，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敬拜他。
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每时刻安然度过。我不愁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活转阴暗。我不为将来我知 主歌唱。
复兴堂，
永不灰心，永不沮丧。你爱是我刚强。
当我们要忏悔的时候，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永恒不改变的慈爱，还有圣灵。圣灵，愿你加添你的能力、心力，刚强复兴堂的众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继续往前奔跑的时候，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让每一天日子如何，力量就如何，让我们的2024年必有恩惠跟慈爱随着我们。
Amen。
主啊，我也向你祷告，你永远在台湾掌权，耶稣永远在台湾活着。
Amen。
耶稣爱台湾，耶稣对台湾计划是最好的。
Amen。
耶稣掌管台湾的未来。
Amen。
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 祝福所有复兴堂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位活着的神，而且他永远爱我们，他对我们的计划绝对不会差错，而且他掌管明天。